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5月5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疫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根据新华社报道，会议指出，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也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毫不动摇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根据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5月5号的最新发布，从4月22号开始，北京累计报告发现544例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涉及15个区，其中约一半集中在朝阳区。最新发现的病例已经蔓延到三里屯、国贸等北京最核心的区域。目前，北京市共有17个高风险地区，31个中风险地区。北京地铁宣布，因为防疫需要，5月4号开始对全市地铁线路44个站进行出入口封闭，直到另有通知解封。5月3号，北京市教委发言人宣布，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五一假期后暂停到校上课一周，具体返校时间根据疫情形势决定。5月4号，在北京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徐和建宣布，北京市餐饮经营单位在五一假期后继续暂停堂食服务，同时朝阳全区内单位实行居家办公。5月3号、4号、5号，北京连续开展三轮区域核酸筛查，截至4号，第一轮筛查已经全部完成，累计采样1992万人。5月5号，北京新增本土感染者22例。家住北京昌平区的赵女士，虽然还未遭遇被封楼的命运，但是最近北京一系列的管控举措让她觉得不堪其扰。节后儿子不能上学，正常生活完全被打乱。
学校延迟开学一周嘛，然后天天测核酸，连测三天，今天昨天下午刚测完，今天又通知早上午测，哎，烦死了。饭店不准堂食，商场倒还开门，进商场什么的都要48小时核酸然后才能进，好像电影院什么关门了吧，然后所有的那个博物馆什么的室内展厅都不能开，首播都关了，一些娱乐场所都关了嘛，然后健身房都关了，我们小区里边健身房也关了。
赵女士说，她所在小区的一栋楼里，前几天因为有一例密接，当天晚上该楼就被封控，住户不能进出。好在检测之后发现该密接者未感染，所以很快解封了。但是赵女士被吓得不轻，躲到父母家住了几天。
哪哪都不能去，好好一个五一假期就这么全给浪费了，我天哪，妈烦死了！天天你还不能跑远，因为回来你们还要做核酸检测，然后天天这个是麻烦死了。本来我们都计划好好的出去玩的什么的，哪都不能去，整这些破玩意就没完没了了。
和赵女士一样，家住北京朝阳区的周先生也非常厌倦没完没了的核酸测试。
北京是要求三次核酸嘛，然后我从26号到现在至少得做了个四次吧，我做了四次，我还比那个一般人少做了一次，已经疯了，现在这是我没有知道为什么。
周先生说，现在最夸张的可能是一天两次，有的地方是隔天一次，有的地方是一天一次，都不一样。
像我们就是有外国朋友的，我看外国都已经正常了，这都不知道在他们干什么，在抽什么风。
已经被锁在家中一个多月的上海市民，近日似乎看到微弱的一线曙光。有的病情稍轻的小区开始有条件的放住户出门采购，但是要凭出入证，限时限点限人数出门，并且不允许开车。网络开始流传上海市民抬扁担、拉拉杆箱、推三轮车、野餐车甚至婴儿车出门购物的视频。在5月5号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经信委总工程师张洪涛表示，上海全市1000多家重点企业复工率超过 70%， 其中首批660多家重点企业复工率超过 90%。 家住上海长宁区的温女士，自从3月16号开始小区被封，除了中间去公司拿点文件，已经过着几乎足不出户的日子超过了50天。他告诉美国之音说，自己还不知道何时可以出门。
我相信有些小区啊，它人比较少的，很快就会出来拿一个证出出进进。但是像我们这个小区，它是4500人以上的，那就时间会长一点，时间会久一点。我们还没有出去，但是大爷大妈已经憋不住了，天天跑到外面啊。
温女士坦言说，自己虽然被封很久，但精神状态还没有濒临崩溃，只是刚开始物资不充足的时候特别的想吃肉。
然后刚开始之后不是有几天肉有点难买吗？看到那种什么鸽子就想把它给打开来吃了。
他说后来居委会一共发了4次物资，但是第二次发的肉是坏的。
第二次的物资里面有肉，但是肉是全部都烂了。然后居委会挨家挨户敲说不要吃这个肉啊，那个肉臭了，我们去汇报一下。然后我就想，我说哎呀，这之后你还是不如就别给了。
温女士告诉美国之音，这段时间的生活补给都靠小区团购。她生活的小区因为人多，所以购买力强，基本物资可以保证，但是她需要经常半夜三更的在网上守着下单。作为异乡人的她在上海生活多年，这次的经历让她觉得尤其悲哀。
我不敢想象每天这个城市会失去多少钱，不是所有人都希望看到这个城市在死，但是他们就是无能为力。我现在就看到底他什么时候可以解封吧。现在任何人跟我说哦马上要解封了，我一点都不相信。
和一些都市北京和上海相比，中国其他地方对于疫情的管控之严格有过之而无不及。5月2号，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核酸测试中发现一例阳性。在确诊一名学生为无症状感染之后，山东大学连夜动员师生，将10000多名师生转移到济南、淄博、泰安、德州等4个城市的方舱中心进行隔离。5月3号，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新增103例感染者，均为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集中隔离场所发现的病例。之前几日，该区已经发现近100例感染。为此，辽宁省长李乐成已赶赴现场指导防疫工作。鲅鱼圈区也于4号开始进行全民核酸检测。目前辽宁省内已有丹东、大连、营口等地先后发现报告本土新冠疫情。5月5号，河南省郑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自4月30号以来，全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阳性病例71例。郑州市提出了要在5月10号左右社会面清零的目标，宣布从5月5号起对全市市民进行核酸检测。郑州全市人员非必要不离郑，室外人员非必要不入郑。郑州公共交通减少1半班次，学校和托幼机构等暂缓开学，聚集性活动一律停办。消息一出，引起郑州市民抢购囤货热潮。近日网络还流传一则视频，一名河北唐山的老农因为私自下地干农活被发现，遭到批评，不得不在村里大喇叭上对全体村民认错致歉，承认自己对疫情有点麻痹。之前河北迁安传出的一则视频也被广泛转载，当地某社区要求每家每户都必须上锁，并且把钥匙插到门外面，交由社区统一管理。位于美国的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博士认为，只要中国没有实现疫苗全民普及，清零政策就一直会延续下去。他向美国之音回顾说，自2019年末发生的新冠疫情以来，基本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最初武汉的爆发阶段，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政府采取了掩盖真相、打压言论的做法，给全世界防御工作都造成误导，可以用犯错甚至犯罪来形容。但是第二阶段，也就是武汉封城阶段，是一个成功。
虽然那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次生危机、次生灾害，也看到了一些人权的侵害，但是整体上来讲，他的这种清零封城的方式，应该说他的得益超过了损失。换句话讲，我认为是对的，而且是成功的，避免了很多很多生命的失去。
然而他认为，正是由于这个阶段的成功，给中国政府后来的犯错奠定了基础。
而恰恰是因为这个阶段的成功，让习近平奠定了他现在犯错误的基础。他认为啊，在全世界感染都这么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可以损失这么小，当时老百姓也是认可的。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防疫的成功和效果已经和几个其他的指标连在一起了。这个指标是什么？习近平伟大不伟大？习近平英明不英明？习近平正确不正确？那么第二个，和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联系在一起了。 从疫情爆发的那一天起，人们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要对两种制度进行比较，就是说到底是民主的制度还是专制的制度对应付这样的危机更加有利一些。虽然大家说是民主和专制，实际上脑子里想的就是美国和中国。
杨建立告诉美国之音说，习近平已经把清零和自己的成功联系在一起写入教科书，所以不敢放弃。
不敢放弃一方面是政治的，就是很多人讲啊，为了二十大，当然是为了二十大呀，他二十大对他来讲非常重要啊，他提出的政治目标那一定得完成啊，不完成的话他就不伟大，不英明了，清零这个目标他就不敢放弃啊。
但是杨建立认为政治不是唯一的因素，而是出于骑虎难下。杨建立拿香港的情况来比较说，香港有700万人，死了9000，中国是14亿人，是香港的200倍，200倍乘以9000就是180万。如果再加上中国国内医疗条件比较差，完全放开，那有可能200万以上的人在中国因为感染新冠而死亡。这些数字如果出来了，习近平受不了，他承担不起，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的反对势力就可能会出现。
所以他也非常小心，他当然不能有200万这个数字贴在他脸上，所有的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现在中国这种清零的、荒唐的、残酷的一个政策。所以呢，只要他那个基础条件不发生改变，就是说你不普及疫苗，不这个形成集体免疫的话，我觉得清零政策不会那么轻松的就会放弃吧。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